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哥林多后书第十章，我们从第一节念起。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八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一节念起。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待这等人，请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所学习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信念不为，使他得顺服基督。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你们是看眼前的吗？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他要再想想他如何属基督，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的。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我就是为着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至于惭愧。我们再念第十一章，第十一章从第一节念起，念到第六节。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知道你们的心或偏一些，失去了那像基督所存纯洁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掳过了夏娃一样。假如有人来临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领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灵的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原谅他也就罢了。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我们就是念这一点。这是我们借着哥林多后书，我们一同来看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而这个在基督里的人是用保罗来做代表。保罗说，我认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我在身内我在身外我不知道，但是我认识这一个人。所以我们实在盼望说，我们这一次一同聚集的弟兄姊妹也都能认识这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不但能认识他，并且蒙神的恩典叫我们也真正的成了这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过去几次的聚会，我们稍微把这个在基督里的人稍微看了一下，比方说在第一章和第二章的里面，我们看见这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乃是一个认识属灵生命的人，这一个人乃是活在属灵生命的里面。这个属灵的生命最少有三个成分，一方面乃是死的判决在他的身上，除去一切出于他 自己的。另外一面，他看见说在基督里自由也是，一切都是主基督自己，因此在他的身上就有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个馨香的气味就能流出来，叫人生也能叫人死。这一个是在第一章第二章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感觉说我们需要认识圣灵的生命，因为许多的时候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智慧当作神的智慧，我们把我们肉体的天然的能力当作神的能力，我们实在需要看见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神儿子的心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只有这一个才是一个圣灵的生命。同时我们也看见从第三章一直到第七章特别给我们看见圣灵的指示，一个人有了生命并不是到此就为止了，不是说有了生命那么就可以好像成了一个属灵的伟人了。我们看见神教我们认识属灵的生命，乃是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属灵的指示，只要我们去进。广义的来说，所有神的儿女，每一个有基督生命的人，在他的身上应当有一个指示能显明出来，而这样的指示能叫我们各尽其职，能建立基督的身体。但是这个属灵的指示是什么性质，并不是我们在这里给人一点的话语，并不是我们在这里给人一点的教训，就是这样算。我们看见这个属灵知识的性质乃是上像写基督的信一样，我们要把基督来分给别人。换一句话说，我们所认识的基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现在要把它分给我们的弟兄和我们的姊妹，这一个乃是属灵的知识。要把基督来分给别人，当然第一我们里面需要多有基督，第二我们里面有了基督，我们还需要有破碎的经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有这个宝贝啊，在瓦器的里面，要显明这么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为了这个缘故，神就在我们的环境的里面叫我们四位被四位受压，但是就不被困住。有的时候神把我们带到我们自穷的地步，但是我们的盼望并没有断绝。有的时候我们感觉说我们被众人所弃绝了，但是感谢神，神却与我们同在，我们并不是单独的。有的时候我们好像被打倒了，但是我们没有打败，我们是 knock down， 但是没有 knock out。 神就记着这样的环境来破碎我们这个外面的人，把我们这个外面人的能力，把我们外面人的智慧，把我们这个极良善的那一边，就是要来代替主的那一边，把我们这些的东西替我们破碎。所以保罗说我们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耶稣的杀死把我们一切外面的人都置于死地，好叫我们里面的人一天心死一天，好叫里面宝贝的光辉从我们里头能流露出来，叫人能得着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不懂得破碎的话，如果我们要保存我们的自己，我们人有一个天然的倾向，我们真是喜欢要保全我们的自己。不但要保全我们的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来修舍我们的自己，有的时候我们要来装饰我们的自己，要把我们这个瓦器好像显得更为美丽。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的道路也是要这个瓦器能破碎，和叫宝贝的能力能彰显出来。当然当瓦器被破碎的时候，要经过一切的苦难。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啊，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想到我们今天所受的那个自战自清的苦难，如果要比起将来接种无比的荣耀的话，我们就不做介意了。如果今天我们的眼睛都是注意到看得见的事，当然没有一个人喜欢接受破碎。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能看见那看不见的，我们能看见那看不见的，因为那看不见的是永远的，那看得见的是暂时的。如果这样的话，我们里面就有一个智慧的心，我们愿意接受破碎，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个是树林之事的一个出路。当然关于树林的知识，在圣经的里面，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还有很多的话语，我们不过只看了第三章，稍微看了一点第四章。如果你再看下去的话，你就看见说，在第五章里头告诉我们说，这一个树林知识的动机在哪里。我们在那里要知识，我们在那里要把基督的生命来供应这个身体，叫这个身体得以增长。那么究竟呢，那个动机在什么地方呢？那么第五章告诉我们说，有两个动机，一个我们知道主是可畏的，还有一个是基督的爱经历了我们。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主，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审判，所以我们已经蒙拯救，不再受审判。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这般信靠主的人，我们不需要站在白色宝座的面前受那个生死的判决，因为主耶稣已经代替我们受了审判。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这般信主的人就什么审判也不受了。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天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但是基督台前的审判与白色宝座的审判是完全不同的。宝座乃是政治的审判，生死的判决，但是台前乃是家庭的审判，决定说我们这个家庭里头的人是能得着奖赏呢，或者要损失。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主是可畏的，我们巴不得到主来的时候，就能这是一个动机。另外一个动机呢，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光是为着惧怕而来侍奉的话，这个实在是不够的。当然我们需要有这种的惧怕，但是我们也需要被主的爱来激励我们。我们想到一人集体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今天我们这一般人还能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自己活的，是为着那我们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因着主爱的洁礼，我们甘心愿意要把我们所认识的基督来分给
我们的弟兄姊妹，好叫我们在主里面能一同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在第五章里头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属灵之事的那个动机，到了第六章里头是给我们看见在这个之事的上面有什么特别的光景。保罗在那里告诉我们说，他在凡事上都忍耐，当他在那里之事的时候啊，需要很多的忍耐。如果我们不在那里之事的话，我们恐怕不需要忍耐，我们越在那里要把基督来分给我们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认为说这样的话恐怕就不需要忍耐，这样那真是说弟兄姊妹一定是非常的欢迎，非常的欣赏。但是你要看见，当你在那里真正要做事的时候，在许多的事情上都需要忍耐，不但在许多的事情上需要忍耐，并且你要经过各种各样的情形，人力的兵器在左在右。如果在原文里头他特别注重的就是 dire， 就是经过，你要经过人力的兵器在左在右。有人说这个表明说你一手要拿着一个盾牌，一手要拿着一个宝剑，一面有仁义来做你的这个遮护，一面有仁义来做你的攻击，并且你要经过美名恶名，有的时候有美名，有的时候有恶名，各种各样的情形我们都必须要经过的。荣耀羞辱，有的时候好像得着荣耀，但是有的时候要受羞辱。所有要尽他这份的人都要经过这一种的待遇，不但是这样，并且圣经告诉我们说，似乎是有过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不至于丧命，似乎忧愁就是常常快乐，似乎贫穷却叫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就是样样都有。所以你要看见说，当一个人在那里尽他的这份的时候，他要经过这种种的情形。我们一点也不要稀奇，以为说碰到这样的情形恐怕我们的路走错了，恐怕我们不应当尽我们的这份。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这是必须经过的。那么到了第七章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尽他做事的人，他里面的心胸呢是什么样的光景，他的心总是宽宏，他不因着外面的压迫叫他的心变成窄小，反而人越在那里压迫他的时候，他的心越是广大，他的心是在包容众弟兄姊妹，他的心向着他所侍奉的弟兄姊妹是在有个共生共死的那一种的心胸。凡是弟兄姊妹的喜乐就是他的喜乐，凡是弟兄姊妹的悲哀就是他的悲哀，他以弟兄姊妹的快乐做他的快乐，做他的冠冕。这样的心胸乃是一个尽这份有这事的人那个光景。所以大概说来，我们看见说从第三章到第七章呢，就是一个属灵的指示。但是很稀奇，到了第八章第九章的时候，忽然保罗在那里提到什么呢？提到这个所谓供给，提到这个捐款，提到这一类的事情。所以有许多的人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说好像保罗在那个三层天上的忽然就跌到地面上来了。我们说到树林的生命啊，那实在是高，我们说到树林的知识啊，那也实在是高，但是忽然保罗在那里下来来摸着地上，并 今天是地上马门金钱这一类的问题，我们说一个苏林的人永远不应当提到这一类的问题。不错，保罗为着自己他不提这些问题，但是他为着在耶路撒冷在犹太的信徒他们的需要，保罗就不忌讳的在那里提到这一类的事。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不要以为说树林到一个地步啊就不切实际了。有的人他盼望树林到一个地步啊就一直在天上了，他不降到地上来了，他那个脚啊就达不到地了。请记得，这样的树林是虚假的，树林的生命那是非常实在的，是实际的。如果今天人说他有树林的生命，而在实际的事情上他不能彰显这个生命，这个树林那是虚假的。不错，我们今天属于主的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用不义的钱财来为我们预备永生的帐篷。换一句话说，神要我们用不义的钱财，因为钱财本身就是不义的，但是用这一个来侍奉我们的神。所以当初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不但呢自己出来了，他们不但的儿女妻子都出来了，并且他们的牛羊也都带出来了。不但他们的牛羊带出来了，他们把埃及的金银也都带出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的东西带出来好叫他们来侍奉神。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就用他们所带出来的这些东西来建造会幕，并且借着这些的牛羊来献祭给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但人要蒙拯救，我们今天那个物也要蒙拯救。如果主的恩典不能没着我们的口袋，这个恩典那是虚假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他不忌讳的在那里提到这一类的事。不过请弟兄姊妹记得，许多的时候人没着钱财的时候，人没着供给的时候，人没着捐款的时候，往往我们的观念就变成一种属地的观念。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应当避免提说这一类的事。但是当保罗在第八章第九章提到这个供应圣徒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乃是恩典。第八章第九章这两章的圣经，这个恩典这个字 charis 这个字，这个恩典这个字一起用了十次。当然在我们中文圣经里头看不出来了，因为在中文圣经啊翻译的时候啊因为这样翻出来啊人不懂，所以有的时候啊他就把这个字啊改一改了，改了一下。比方说保罗在哪里说，你既然开办了这个慈善的事情，其实这个字啊在原文里头就是恩典，你在那里办这个恩典的事情。所以你要看见说，在第八章里头有七次提到恩典，第九章有三次提到恩典这个字。在第八章里头啊，他第一节他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做教会的恩告诉你们。说到这个供给的时候乃是恩典，他的开头乃是恩典，乃是恩典。到了第四节里头，再三地求我们准他们在攻击圣徒的恩情上有份。这个攻击圣徒乃是个恩典， 他们愿意在这个恩典上有份，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恩典，不是一个所谓勉强的东西，乃是一个恩典。那么在第六节里头他说，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呢开办这慈惠的事，就当办成了。原文里头就是这恩典的事情，既然在他们中间办理恩典呢，那么应当把它办好了。第七节也是这样说，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四位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这个词汇啊，就是恩典，这是一件恩典的事情。第九节，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们要看见说，这个施舍的事情呢，完全是恩典，而这个恩典呢，开始在我们主的身上。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是富足的，他为着我们成为贫穷，他把他自己倾倒一切，好叫我们借着他也成为富足。这一个乃是施舍背后的那一个原则。所以你要看见说，这一点也不是属施属地的，这个是属灵的，这个是属天的，这个是属天的。当然底下还有好多集我们可以念，比方说十六集，多谢神感动极多的心，叫他带你们殷勤像我一样。这个多谢神在原文就是恩典归给神，恩典归给神。这里又是恩典的问题发生了。那么到了第九章呢，这个里头也是好几次提到恩典的事。比方说第八集，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是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那十四节，是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原文也是恩典，显在你们心里，就积极的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十五节，感谢神，这个感谢神也是恩典归给神，因他有说不舍说不尽的恩赐。我漏了一节，那一节圣经呢，我们中文里头没有把它翻出来，所以我把它漏了。第八章呢，第十九节，不但这样，他也被众教会挑选，和我们同行，把所推于我们的这捐资送到了，可以荣耀主，也表明我们乐意的心。这个捐资啊，原文也是恩典，把这个恩典送到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事，在施舍这一件事上，从头到末都是恩典。我们看见主的恩典，我们梦了主的恩典，我们愿意在这个恩典上有份，我们在这里把这个恩典送出去，人得着了这个恩典，叫赞美多多归给神。弟兄姊妹，你如果从这一个角度来看施舍的话，你就看见说这一点也不低落，它实在有一个属灵的价值在那里。不但是这样，保罗在那里说，少种的就少收，多种的就多收。在原文里头，这个多种呢，乃是说你存着祝福的灵来种的，就受祝福，就受祝福。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一件事情实在是一个祝福，实在是一个祝福。因着这个缘故，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说，我们当在那里要施舍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这是恩典，这是祝福。像我们这样的人怎么配在这个恩典上竟然能有一点点份？神竟然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叫我们能在这个恩典上有一点点份，这个是要感谢神的事情。 所以马其顿的人到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先把自己归给神，先把自己归给神，然后他们就归给使徒们，在这个恩典上就一同有份。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乃是出于甘心乐意的，不是出于勉强的，是照着他们所有的，甚至超过他们所有的，但是并不是他们所没有的。同时他们看见说，这是一个均平的原则，今天你所多余的补那些缺乏的，有一天那些多余的可以补你所缺乏的。这个就是根据旧约出埃及记，你记得神从天上把玛纳降下来养活以色列的百姓，每一个人就出去收，每天清晨的时候啊，要去收这个玛纳，但是一个人规定啊，收一个摩麦尔。那如果你收的多了，那么你要把它分给那个收的少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摩麦尔，这是均平。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一个闷声拯救的人，他已经脱离了那个自私的心。一个闷声拯救的人，他能顾到其他神的儿女的需要，在这里就显出神的恩典来。所以在第八章第九章就特别讲到这个施舍的事情。那我所以这样很快的这样的读过去，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我们是看哥林多后书，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呢把这些好好的讲，所以我想就是给弟兄姊妹一个大纲。那么我们今天要跑到第十章来了，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到十三章，这四章的圣经是给我们看见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是一个属灵的人。我们在前面那几章已经看见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有属灵的生命，并且他有属灵的知识，就是在施舍的事情上也是根据那个属灵的原则。实在说起来，一个人的一生呢，就是他的生命和他的知识，是不是呢？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看人的传记，你看人的传记的时候啊，实在说来，在一个人的传记里面呢，就是看见两件东西，他的生活和他的工作，他的生命和他的知识。好像说生命和知识啊，就是把这一个人一生呢就包裹在里头了。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虽然保罗已经啊好像把他自己啊在生命那一方面的秘诀向我们开启，同时把他在知识方面的那一种的情形也给我们显明了一点，但是这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还有许多许多的东西，他需要再在那里把它补充的。换一句话说，这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还有许多的事情是我们应当看见应当学习的。你知道一个人他究竟里面是什么样的光景，在平常的时候，在顺利的时候，在平安无事的时候，很难看出来。如果今天我们大家都是平安无事，如果今天呢我们大家都是很顺利，你知道很难看出啊我们里面那实在的光景是如何。究竟呢我们里面是属灵的，甚至于我们里面呢不属灵啊，看不出来。 在表面上很难看。所以如果今天到了主日的时候啊，我们大家穿了主日的那个衣服啊 Sunday dress， 我们大家去做礼拜，坐在礼拜堂里头，你要看出谁是真正属灵的，谁是不属灵的，实在显不出来，显不出来。你知道一个人里面的情形，实在的情形，真正能显出来，乃是在受压的时候。一个人思维在那里受压了，一个人在那里经过许多的苦难了，一个人被人误会了，一个人被人攻击了，一个人进到患难里头去了，在那个时候他的真正的光景就显出来了。因为什么呢？他的反应把他这个人显露出来了，是不是呢？所以虽然保罗在那里讲了许多关于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知识、属灵的供应这一类的事情，但是究竟这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这个保罗，他究竟里面那个实在的情形是怎样的一个人，还需要在压力之下把他压出来的。你知道保罗对哥林多的人误会，在哥林多的人中间有一般的人，他们受了外界的诱惑，有一般的人来到他们中间传另外一个福音，不是保罗所传的，他在那里传另外一个灵，不是保罗所传的，他传另外一个基督，不是保罗所传的。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是信犹太教的信徒，说他是基督徒，也是基督徒，他也相信了主耶稣了，但是这一般的人还是极力的主张说，你们虽然信了耶稣还不够，你们必须要受隔离，你们必须要受律法。所以这些的人就跑到哥林多的教会里面了，他们跑到那里来就传这样的一个另外的一个福音，不是保罗所传的那个福音。保罗所传的福音是恩典的福音，但是他们所传的福音是恩典加上律法，律法遮盖了恩典，就把这个福音啊混乱了。那么当他们在那里传这个福音的时候啊，他们当然要把他们所传的达到哥林多的信徒的里面，所以他们一定要攻击保罗。他说保罗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使徒，我们从耶路撒冷来的，我们有十二个使徒在那里，这十二个使徒是主耶稣自己所拣选的，所以我们这一班人才是正统的人。保罗这个人是谁呀？他是中间的跑进来的，他这个人根本也不是使徒，他的话你们不能听的，他所传的东西靠不住，不是从主那里自己给这十二个使徒的。所以在哥林多有一般的人，他们就轻看保罗，他们就在那里拒绝保罗这个使徒的责备，他们在那里不承认他是一个使徒，他们在那里就混乱了他所传的那个福音。所以你要看见说保罗乃是在这样的一个压迫的底下，他受了极大的压迫。当他受到极大压迫的时候，你看他的反应是怎样的反应。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里头大家说过，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记住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保罗在那里告诉他们说，我来到你们中间是谦卑的， 我的心呢好像很勇敢。因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跑到他们中间呢，他实在是爱他们，他实在是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啊，想把他们挽回，但他们不听他的话，所以他离开了之后，他就写信给他们。他写信的时候啊，好像心里头的话说得很重很重。这是保罗是不得已的，保罗是不得已的，所以保罗在那里告诉他们说，我还是愿意凭着基督的温柔和和平来劝你们。实在说来，我保罗有权柄，神给我属灵的权柄，但是我宁可用基督的温柔和谦卑来劝你们，你看见吗？在这里保罗一面给他们看见说，你们在那里所应付的这个人不是一个小孩子，你们在这里所对待的这个人是一个大人，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这个在基督里的人是一个大人，是一个长成的人，这个人是从神那里有权柄的，但是他不愿意轻易用这个权柄，虽然他可以用权柄来吩咐他们，但是他宁可用基督的温柔来劝他们，来求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大的人。你知道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平安无事的时候，我们想不出我们是大的或是小的，我们显不出我们是属灵的或者我们是不属灵的，但是等到我们受到压迫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真的人就显出来了。我们在这里这四章圣经里所看见的那一个人，在基督的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大的人，不是一个小的人。他虽然他怎么说呢？他说，虽然我们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这一般仇敌乃是动血气，他们在那里动血气。保罗说，你们可以动血气，但是我们不是凭着血气来征战，我们的能力乃是在神的面前，我们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换一句话说，借着在神面前的祷告，能把一切抵挡神的那些的淫威把它排推到了，并且把所有人的思想都能如来归附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属灵的人，乃是一个大的人，一个大的人。这个人有权柄，但是他不轻易用他的权柄。从这个人的身上，我们所看见不是这个人，是看见了基督。所以你读这四章圣经的时候，你要看见说处处都是基督。当他在那里反应的时候，他给我们看见基督的温柔和基督的慈爱。因为摩西将要被废掉，律法就要过去，这个荣光啊要消掉，消掉。所以结果呢，摩西啊把他这个破布遮起来，叫他们看不见这个荣光，慢慢退掉了。叫他们看不见，以色列人认为他还是荣光满面了。不知道这个荣光就渐渐退了。那个将废者的祭局啊，把它遮起来，不让他们看见。这是哥林多后书的一个解说。你信心吗？因为什么？因为他在那里讲的就是那一个律法的知识。律法的知识虽然有荣光，因为也是出于神的，但是这个知识是将要死的。所以这个荣光啊，慢慢都要退掉，要退去的。所以摩西啊，要把这个脸遮起来。但是很细心，圣灵在那里转一转了。他说，现在这个破子啊，是在以色列人的身上面， 我不在摩西的脸上了，这个福祉就转到以色列人的心上来了。每一次他们在那里读旧约的时候，每一次他们在那里读律法的时候啊，这个福祉在他们的心上，意思就是说他们怎么读也读不懂。你想如果有一个福祉的话，怎么看得见，怎么能懂呢？神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的心上有一个福祉，所以他们怎么读也读不懂。他们不明白律法究竟是为着什么神赐给他们，他们不懂。他们以为说律法赐给他们是叫他们去遵守的，他们没有看见说律法赐给他们是叫他们知道罪，律法赐给他们是把他们圈在罪里面，好叫他们被引到基督那里去。他们没有看见，因为他们身上有这个破子。所以但是什么时候他们的心转向主，什么时候这个破子就拿掉了，对不对？什么时候他们的心向着主耶稣的时候，立刻这个破子拿掉了，所有旧约里面神的律法从你心思的话也好完全解开了，他们就明白了。所以你看保罗他自己，他做翻译赛人的时候，他虽然对于律法对于旧约那样的熟读，但是那个破子在他的心上他不懂，他以为说律法是叫他遵守的，所以他做一个翻译赛人。他在那里读的时候他根本不懂，所以他就逼迫信徒，等到他的心转向主的时候，这个破子拿掉了，他就看见原来律法是信仰的师傅引他到基督那里去，这个破子拿掉了，他就明白了，是不是？我们心什么时候转向基督，什么时候这个破子就拿掉了。叫我们能常作脸，你看见主的荣光，因此就弃了荣光。那为什么这个破子除掉呢？他说这个破子在基督里头已经除掉了。为什么？我们记得当我们跟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道成了肉身，来到人的中间，住在人的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你看一章十四节，但是里头有个寡妇，不是一个事实，有一个寡妇。这个寡妇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耀，真像父独生子的荣耀。但是这个话是在寡妇里头的，为什么呢？因为当道成肉身的时候，他的肉身呢，把神的荣耀隐藏起来了，隐藏起来。虽然我们接触他的时候接触到恩典和真理，但是神的荣耀在这个肉身里面被隐藏起来了，遮盖起来了。既有竖着眼睛的人，被圣灵光照的人，他们看见他的荣光如同父独生子的荣光一样，所以他站在国里头。基督徒在世界上的时候，每一次当今登山变化的时候，请问当他登山变化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怜悯发光，连他穿的衣服啊都洁白，比漂泊者还要白。在那个时候啊，可以说他里面的那个荣光啊就透过了他的身体，透过了这个肉体啊显出来了。就是在那一段的时间呢，在这33年之久啊，就是那一段的时间呢，我们看见神的荣光啊透过了他的肉体啊，他的肉身啊，给三个门徒看见了，但是一下子就过去了。等到下山的时候呢，这个荣光又看不见了，又看不见了。一直等到主耶稣，他在伯格他的山上，当他在伯格他的山上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记得说到了最后， 他登基的那个时候，他把他的灵交给父的时候，圣经这么说，在圣殿里面的男子，就是把自身锁和圣所隔开的这个男子，从上到下无为两半。当主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离开的时候，圣殿的男子就从上到下立为两半。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希伯来书第十章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能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因着他为我们所留的宝血，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蛮子经过，这蛮子就是他的肉身，就是他的肉身。所以在这里看见说，就耶稣基督他这个肉身呢，就是一个蛮子，好像个破死一样。就耶稣这个肉身呢，就把神的荣耀啊，好像隐藏起来。等到他的身体破开的时候啊，这个荣耀就透露出来了，透露出来了。神的荣耀是在自身所的里面，但是有个坡子放在那里，而这个蛮子非常的厚，所以在身所里面你也看不见神的荣耀，在外面你更看不见。但是等到这耶稣的身体破开的时候啊，这个蛮子从上到下没有两半，换句话说，神把它撕开了。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被破开呀，是神把他撕开的，不是人把他撕开的，神把他撕开。因着他的肉身呢，这样的一撕开，就为我们开了一条又生又活的道路。我们就在这条路上，就一直进到至圣所的里面，到父的宝座前，用恩惠的随时的帮助。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破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已经废去了。今天已经在十字架上已经把这个破子废掉了。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可以坦然无惧，面对面在那里敞着脸的来看他的荣光，叫我们去变化，变成他自己的形象。这一个是一面。再一撞上去，你看见这些的话实在是宝贝。保罗怎么说？他说，我们既然领受了这个知识，我们就把一切安慰的事情通通把它除掉，好像我这个人以禁欲个人的良心。我今天要传耶稣基督，我不是传自己，我要传耶稣基督。今天我传的是福音，不是我自己。今天我传的乃是神的荣光照在基督耶稣的脸上，这个是我所要传的。但是当我这样传的时候，我要把我自己建立个人的良心，免得什么呢？免得我成了一个破子，把主的荣光遮盖起来。如果我今天能把这个破子撕出来的话，放在一边，这样的话，当我传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当我传基督的时候，我一点没有把主隐藏起来。如果这个福音在任何的人身上被隐藏的话，这个不只是在他的身上，不在我的身上。弟兄姊妹，你看看，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要接受这个属灵的知识，这样是要把基督分给别人，写基督的信。我们这一班写信的人，我们这一班器皿，要配得上去，要配得上去。唯恐我们这些的器皿变成一个坡子，叫基督的荣光能照在人的心里头。如果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拦阻的话，那么如果这个福音的光在任何人的身上受了蒙蔽的话，这个因为在他们的心里头有破子，不是因为我们身上 有破字，所以你要看见说这个知识是何等的重要。因此到了第四章，他就提到这个私人知识的秘诀 The secret of the ministry。 我们有了这样的知识，我们要怎样来经营我们的知识？保罗说我们有一个宝贝在瓦器的里面，我们这个人就是一个瓦器，但是在我们里面却有一个宝贝。弟兄姊妹，你知道瓦器的性质和宝贝的性质是相反的。瓦器是卑贱的，瓦器是暗昧的 opaque 不透亮的黑暗的，瓦器是脆弱的，是脆弱的。宝贝呢？宝贝也是尊贵的，宝贝是刚强的，宝贝是透亮满有亮光的，这是宝贝。所以就是性质来说，瓦器与宝贝那个性质是相反的，但是稀奇的是在这里，虽然这两个性质是相反的，却不是抵触的，不但不抵触啊，并且是合作的，是合作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神把这个宝贝啊放在瓦器里面，神已经把这个光啊照到我们的心里来，我们看见神的荣光啊在基督耶稣的面上，我们看见了主耶稣了，这个就是神的荣耀，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我们所传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知识。今天这一个宝贝进我们这个瓦器的里面，感谢神。我们有宝贝，我们有知识，但是我们这个知识怎样能知识出来呢？怎样能做出来呢？他说有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么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主。换句话说，不是在那里传扬这个瓦器，也不是凭着瓦器啊要想来彰显基督，来圣明基督。我的意思就是说，用瓦器的力量，瓦器的力量，要想来圣明基督，不是，他是这个能力是出于谁？是出于这个宝贝。实在说来，这一个属灵的知识不是你与我做的，这个属灵的知识还是主自己在我们里头做的。那他怎样从我们里头来做呢？保罗他在这里就提了几件事，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造地婆却不被丢弃，达到了却不知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叫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要这个宝贝的光辉，宝贝的能力，宝贝的荣耀能造出去，造在人的身上的话，这个瓦器必须要破碎，要破碎。怎么样破碎呢？四面受敌，心力作难，造地婆达到了。弟兄姊妹，许多的时候我们用这段圣经来描写属灵的生命的释放，其实严格的说来，这一段圣经不是指着属灵生命说的，是指着属灵知识说的。在属灵的知识上，我们怎样能把基督送出去，把基督送出去。属灵的知识乃是基督，把基督分给人。但是我们怎样能把基督分给人呢？你要看见这个瓦器被我破碎。 华是怎么破碎法呢？你要看见，不是我们自己在那里敲，乃是圣灵为安排一些的环境，用人心在我们这个瓦器上做功夫，叫我们这个瓦器能被破碎。但是瓦器的破碎并不是结局，瓦器的破碎乃是叫宝贝的能力能显出来。所以他这里说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呢却不知失望，找地婆却不被地气达到了却不知失望。这个在英文里面呢，我读到有几个 versions， 有几个 translation， 有几个翻译非常生动。中间有一个他是这么说呢，他说兽牙 sorely pressed but not hand me， 不被弄出来，不被困住，心里最难不知失望啊。他怎么办呢？他说at the wit's end but not at the hope's end， 自穷啊，但是不是妄觉，自是穷了，你什么办法都想光了，但是不是妄觉了。那么他说受人必破却不被神弃绝， persecuted by man but not abandoned by God。 那最后就更了了，因为你就说Knock down, but not knock out。你知道打拳的时候啊，在那里打拳的时候，有的时候 knock down 了，打倒了，但是没有 knock out。如果 knock out 就打败了，是不是呢？就打败了。所以啊，这个圣经里头啊，给我们看见就是这种的情形。很多的时候，你要看见说，不是为着罪的缘故。很多的说在我们的观念里头总是为着罪的缘故，所以我们要遭遇许许多多的事情，那么遭遇这些事情呢叫我们能脱离罪，那不错，这个也需要。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乃是为着知识的缘故，为着知识的缘故，为着知识的缘故，我们也得经过这许许多多的情形。有的时候好像我们被挤挤挤得没有路走了，但是感谢神，我们却不被困住了。在人类看是困住了，但是我们没有困住，因为里头有宝贝。我们是破了，但是荣光就是这样透露出来了。许多的时候我们实在到了我们自穷了，没路了，但是感谢神，我们盼望还没有绝。许多的时候我们实在遭遇逼迫，但是我们并不孤独，神与我们同在。有的时候我们真是打倒了，我们像不倒翁一样的打倒了你起来了，打倒了你起来了，好像没有办法把我们打出去，没有办法。就是记住这样的工作，叫这个瓦器破碎，什么意思？这个瓦器是什么呢？瓦器就是我们在外面的人，外面的人，瓦器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就是这个瓦器。就耶稣在十字架上，当他的身体啊，当他的肉身啊分开的时候，就是蛮子离开的时候，这是一条永生不灭的道路。所以这个原则应用在我们身上，因着他的离开，叫我们今天在他的恩典里面，我们这一个肉体也要被破碎，也要被破碎。这个外面的人，这个外面人的能力，这个天然人的能力，这个天然人的智慧，这个天然人的自己跟天然人的自意，这个天然人的自私，一切的自己，不管是自己的罪恶也好，特别是主的良善和力量，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瓦器。这个瓦器一定要破碎，记忆的生命一定要破碎，好叫基督从我们里面能流露出来。所以保罗说，我常常身上带着耶稣的死， 好像耶稣的生也在我身上显明。这个耶稣的死啊，也是 the killing, the slaying, the dying of Jesus。 这个耶稣的死有一个力量能把我们支持的。那么这耶稣这个死把什么支持呢？把我们的肉体支持，把我们外面的人把它毁坏，把它破碎。当我们外面的人破碎的时候，里面的人就一天胜似一天，基督在我们里面这个荣耀就透露出来。所以保罗说，我身上带着耶稣的死，叫耶稣的生在我身上也能显明出来。不但在我身上显明，他说死在我身上，生在你们身上显出来。这一个就是属灵的知识，属灵的知识。所以弟兄姊妹，属灵的知识是需要出代价的。我们不要以为说今天我们在这里要有知识了，这个是不需要代价的。如果今天我们光是用笔墨在那里写什么东西的话，不需要代价。如果今天我们实在要把基督分给人的话，需要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我们外面的人必定要破碎。外面的那个破碎，并不是说从今以后我们这个人格就没有了，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外面人的破碎，那是己的生命，这个己的生命、己的能力、己的智慧要破坏，好叫自身所有的荣耀能充满在圣所的里面。我们这个魂好像一个圣所一样，这个圣所啊被糟蹋了，被这个职业占领了。现在当这个男子离开的时候，自身所就是主自己的生命就进到我们魂里面来，充满了我们的魂，来自进了我们的人格，叫神的性情在我们人的这个性格的里面能彰显出来。所以实在说来，并不是把我们人格毁了，反而是把我们的人格成全了，成全了。所以他们弟兄姊妹要记得这件事，不是说今天这个瓦器破碎了，就是我们这个人格也是掉了。我们变了，没有个别人了，也没有思想，没有意志，没有情感，什么都没有了，变成一个完全机器人了，像笨笨的人一样。不是这样，反而看见说是主的荣耀就充塞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魂间，在我们心思有基督的心思，叫我们有彰显神的爱，也叫我们能拣选神的旨意而弃绝自己的旨意。这样我们才能把基督的生命供应给许多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停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神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生命，而这个属灵的生命是为着属灵的知识，而属灵的知识乃是把基督分给人。要把基督分给人，在我们的身上这个瓦器一定要破碎，这个肉体一定要破碎，外面的人一定要毁坏，这样里面的人就一天生一死一天，基督的心就能在人的身上能发动起来。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不但把你自己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并且你的生命是有功用的。主啊，你并不要我们在地上光在那里追求自己的属灵，主啊，你教我们能认识属灵的生命，教我们能都有属灵的知识，能经历基督的身体，能教你能早早的得着你所要得着的。所以我们的主啊，求求你带领我们，叫我们实在看见这个知识是何等的尊贵，主啊，我们实在担当不起。但是我们既然梦到灵敏，主啊，我们愿意 被迫的水，好将你自己的荣光能照亮出去，你的身在人的身上能得以彰显。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